OK，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我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预备，来。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双子是指谁呢？是以撒的儿子雅各和以扫，他们还没有生下来，这一对双胞胎兄弟还没有生下来。好，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神就宣告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恶的。怎么会在雅各和以扫都还没有出生，根本都还不知道他们的为人或善或恶，神就决定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而且神就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大卫鲍森他在这里说哈，圣经的爱物，圣经使用爱物，他比较讲的那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说雅各是我所爱的，表示神说雅各是我会特别照顾的，雅各是我会为他最大的益处着想的。以扫呢，以扫是我所恶的，意思是说我不会为他的利益着想，我不会特别的照顾他。这个表示什么？跟我们现在说我爱，我好喜欢，我恶，我好讨厌，这是不一样。这边讲到是不是讲到神的情绪，是讲到神的决定。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保罗这一段话对于我们对神的印象是不是不太一致，甚至于有一点冲突？上帝不是应该极其公平极其公义的吗？这样看起来好像又不公平又不公义。保罗到底在这里描写的神跟我跟你所信靠的神是同一位神吗？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现在要跳过去，就是然后呢，雅各过了他一生被神照顾，特别照顾，被神特别宠爱的日子。在他年老的时候，雅各本人已经从这个角度完全认识神在人生命里面的主权。所以呢，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要为他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他自己的孙子祝福的时候，他特意伸出他的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是小的儿子，当时的传统，长子应该得到双倍的祝福。这不只是当时的传统而已，这个传统是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后来，摩西，这个雅各当然是比摩西早嘛，但是到了后来摩西写律法的时候，摩西就把长子要得双倍的祝福写进律法里面，所以表示他们的传统正是神的心意，长子要得双倍的祝福，右手应该按在长子的头上。神，可是呢，雅各明白这是神的心意，神在约瑟两个儿子身上有神的主权，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就把右手 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好，然后我们看看雅各这样做的时候，约瑟的反应是什么。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可不可以打出来？创世纪48:17，约瑟见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我们有一个观念，当神在人的身上要行使他的主权的时候，人常常的反应不喜悦。所以呢，这个约瑟就要提起他父亲的右手，想要把他父亲的右手放在长子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这是长子，这是长子，好，求你把你的右手放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雅各不听他的，硬是把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必成为一族，这个长子会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呢，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的兄弟后裔要成为多族。所以他当日雅各就为他们祝福，然后呢，雅各还说，以色列人以后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表示他们两个都要得到祝福，很大的祝福，是别人所羡慕的祝福。但是那一天以法莲被立在马拿西以上，是谁决定的？是谁决定以法莲要被立在马拿西以上？我们要知道，不是雅各主张的，是上帝的心意，这是神对他们两个的主权。好，我的问题，要是你是以扫，要是你是马拿西，你注定了要比你弟弟差一截，你注定了你不是神所爱的，你不是神特别照顾的，你觉得怎么样？你会不会愤愤不平？你会不会一肚子怨气？你会不会说不公平，不公平？会不会？我想人很自然的反应，凭什么？你都还没有看到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凭什么做这个决定？好，我们再回到罗马书9:14-16，保罗接下去讲，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当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样的时候，就是当神凭他自己的主权，凭他的意志行事的时候，我们可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是啊，保罗，这就是不公平。难道你看不出来是不公平吗？保罗还真的看不出来。保罗说，断乎没有，一点都没有不公平。因为神早就对摩西说过，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神的话，他只是按照他的话去做，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没有人能够左右这件事情，这是神的主权，他做他要做的。对我们而言，神的这一部分是没有道理可讲，神的这一部分也是没有路径可以使我们明白的，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亚撒、亚波尼哥，他们非常的尊荣神， 好，他们拒绝拜偶像，结果他们三个人就要被扔进火窑里，而且那个王吩咐这个火窑要加热加热加热到7倍，他们就被扔进去了。然后呢，他们平安无事的出来，从火窑里面出来，别人靠近他们，哇，身上都没有火燎的气味。但是另外一位非常忠心非常爱神非常绝对的以赛亚，他却被锯死。怎么说呢？我们要怎么说呢？但以理被人陷害，他因为一天三次照样的向神祷告，所以但以理触怒了律法，他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一个晚上他与狮子独处，但是神把狮子的口封住了。第二天早上他平安无事地离开狮子坑。可是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人，他也是非常有信心又被圣灵充满，他的名字叫做斯提凡。当他在跟人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他被那些暴民当场用石头打死。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怎么解释这些这么不同的结果和遭遇呢？我们只能说，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上帝的主权，是人无法理解无法挑战也无法改变的。就好像拣选整个以色列民族，事实上不要说这么大的东西我们不能明白，你能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帝在你的家在我的家里面他先拣选了我们呢？为什么不是我的姐姐，为什么不是你的弟弟呢？主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主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就是神的主权，他随着自己的意思行事，他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他也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神可以做任何他要做的事在任何人身上。不管我跟你承不承认，也不管我跟你愿不愿意，如果我们很诚实的思考，我们会发现神对他的创造，神对他的创造有绝对的主权，或者我应该说，神对他的创造到现在仍然有绝对的主权。911发生之前，神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神当然知道，但是他和谁商量过吗？没有。多少的家庭在一刹那之间完全改变，有多少的爱在一刹那之间失去了给出去的对象？那些受苦的人能够跟神抗议吗？南亚的大海啸也是在刹那之间，几十万人的生命就离开人世间。在南亚的海啸之后，有很多的人想要为这个现象帮神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其实都是徒劳，都是徒劳。因为神只是在他所造的人身上，神在他造的万物之上行使他的主权而已。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真的承认 神在我这个人身上有绝对的主权，那么我们对神就会生出敬畏的心。奇怪的是，今天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或者我说至少今天在自由世界里面大部分的教会，神已经成为一位跟我平起平坐、有商有量的神。甚至于更糟糕的情况是，神成了我们的仆人，他成了听命于我们祷告而行事的神。当然，在神的恩慈里，有时候甚至于可以说，他常常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他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来成就我们的祷告。但是弟兄姐妹，那不是全部的神，那不是全部的神。我想今天教会太强调这一部分了，所以我们失去了对神的敬畏。我们只要看看今天的教会，上帝在我们这一群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的生活中，还有绝对的权柄吗？他记在圣经里面的话，常常只是成为我们每一个小组在那边小组聚会的时候再讨论一下、商量一下、读一读而已。有多少人，你说我会照着神的话过日子？有多少人会说我会照着神的话处理我跟别人的关系？又有多少人会说我会照着神的话支配我的时间、使用我的时间？又有多少人、多少基督徒会说我会照着神的话来分配我的财物？真的，如果我们很诚实的来反省一下，我们大概要承认基督并不真是我的主。大部分的时候我是自己做主，我觉得怎样，我想怎样，我喜欢怎样。这个世界改变了很多，世界上的人已经习惯了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我想我们大家都承认这一点，我们大家也都看到这一点。这个世界上的教会也改变了很多，我们很多的教会非常像启示录里面撒迪的教会。这个撒迪教会它是以什么著名呢？神说按名你是活的，基督的门徒嘛，基督是永远活着，当然他的门徒是活着跟随他的。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怎么说呢？怎么说他们其实是死的呢？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因为你们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撒迪的教会他是有一个挂一个教会的牌子，他是神的教会，但是神看他没有一样行为在神面前是完全的。弟兄姐妹，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不只是世界是黑暗的，教会里面也是黑暗的。不管世界怎么改变，也不管教会如何的堕落，我和你不能够忘记一件事情，神是不改变的，他仍然是那一位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的神。他仍然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他仍然是那位威严可畏，他能够把人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神。耶稣说我们应该怕他，我们正要怕他。你怕什么？你敬畏他吗？我怕什么？我敬畏他吗？因为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上上个礼拜我们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在查这个马拉基书第三章，非常感谢神，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今年又把旧约读完一遍了，感谢主。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五节这个地方，我在查考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这地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望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这里其实在马拉基书里面，神指出他们所犯的罪并不只只有这里的七项，但是至少这里清清楚楚地列出在七方面他们得罪了神。然后呢，神对他们怎么说？第七节，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偏离我，但是现在你们要转向我，如果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可是这些人他们说，我们如何才转向呢？我们如何才算转向呢？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已经偏离得太远，根本不知道自己偏离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能够转向神。很稀奇哦，最稀奇的事情就是在下面第五节讲了这么多罪，但是当他们问神，我要怎么样转向你呢？神只提出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他们没有把属于神的送到神的家中。神说他们全国的人都夺取了属于神的东西，神就提这一点，神告诉他们，你们要转向我吗？就从开始把属于我的十分之一还给我，来表明你们真的想要转向我的诚意。为什么当人说主啊我要转向你的时候，神会跟他们提十分之一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么多的事情可以转向，为什么神要提十分之一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十分之一是看得到、摸得到、可以衡量的。如果那一天那些听见马拉基 OK 那天听到这位先知说话的人，他们立刻就把自己的十分之一算一算，就把它交出来，他就立刻向神证明，我真的想要转向你，求你转向我。很简单啊，你有十棵无花果树吗？九棵是你的，第十棵那一棵的果子是属于神的。你收了100公斤的麦子吗？90公斤是你的，把10公斤算出来给神送去。这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只要这样行的人立刻就可以证明，我要从我的偏离之处转向神，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来证明，神啊我渴慕你，我要付代价回转到你的面前。想想看，这个是不是比不要欺负寡妇了，不要再欺负那些住在跟你同住的房客了，好，不要再在财务上面亏负别人了，不要再行邪术想要掌控别人，甚至于你不要再犯奸淫了，十分之一是不是最容易？比这些东西都容易。所以当神告诉他们，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没有给他们一个很难的起步，神给了他们一件非常容易做的事情。问题是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主权吗？他说的话到底算不算数？ 如果我在最简单的事情上我都没有办法顺服，或者我存心不顺服，那么不管我嘴巴上说什么，不管我嘴巴上唱什么，甚至于不管我的嘴巴上祷告什么，其实我的心并不想转向他，我的心根本没有把他看成一回事，我不在乎他，他在我的身上是没有权柄的，是不是这样？我今天并不是要讲什么十一当纳，但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神说你要转向我吗？从遵行十一当纳这件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吧。然后到了新约，耶稣对法利赛人说，啊，你们这个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对不对？这些是当行的。但是耶稣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指的是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那指的就是十一，十分之一当纳给神。可是我要请大家注意，在这个地方神并没有说他们十一当纳是做错哦。神说他们错误，神要纠正他们是什么？还有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是不可以不行的，明白吗？旧约的最后一卷书讲到十分之一是他们当时对神的亏欠，新约的第一卷书也讲到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的。弟兄姐妹，不管我跟你怎么解释圣经，我和你的十一都是属于神的。在这最容易遵守的一件事情上，神在你和我身上有主权吗？我们会照着神的心意去行吗？如果连这一件事情我都跨不出去，我们怎么去谈公义、怜悯、信实这些更抽象的真理呢？这些去实行的时候更抽象的东西呢？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非常美的话，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我们就读到这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我们越尊重神在我们身上的权柄，我们就越可以经历平安。他的政权与所释放出来的平安是成比例增长的，他的政权在我身上加增，他的平安就在我的身上加增。如果我们生活的各方面都让基督做主做王，我们的生活各方面都有平安。如果在工作上我不让他做主，在工作上我就没有办法经历真正的平安。如果在婚姻上我不让他做主，在婚姻里面我就没有办法经历真正的平安。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做见证的，对不对？我们在哪一件事情上，或者我们在哪一种关系里面，我放弃自己的权利，我让基督来做主，我在那件事情上，在那一个关系里面，我就可以经历在基督里面的平安。想想看，多少夫妻吵来吵去，突然有一方醒悟了，我决定要让基督做主。好，当基督来做主的时候， 他一定会要我怎么样饶恕，是不是？他一定会要我什么道歉。你不是说你要基督做主吗？现在他来做主了，你愿不愿意道歉？你愿不愿意饶恕？马上就可以看出来，好，我愿意，因为我已经说了我要让基督做主，我就道歉了，我就饶恕了。你立刻发现自己里面很混乱的心平安进来了，然后呢，你也会发现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有平安了，因为一个已经道歉了，一个已经饶恕，还吵什么呢？不必吵了，平安就进来了，是不是？他的政权一定跟他的平安是成等比例增加的。同工之间也是这样，我有我的看法，你也有你的看法，我们可以为了看法不同吵翻天，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神的话，我们被神的话约束，好，我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么我们就学习我尊重你的看法，你尊重我的看法，同工之间就有平安了。神的话真的不会改变，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话是绝对的。他说当他的政权增加的时候，平安会增加，这是绝对的。我们现在居住在美国，为什么这个国家越来越不平安？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几乎推翻了所有神看为重要的事情。神说生命是宝贵的，我们说 no no no， 足月的胎儿也可以堕掉。神说不可以偷盗，我们说 no， 价值在950块以下的偷都不算个事儿。神说男人和男人行可羞耻的事是当死的，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神说这个是当死的罪。我们说同性相恋干嘛管那么多，让他们吗？成全他们吗？把福利给他们吗？我们的社会公然反对神，我们不要他掌权，所以呢，一触即发的暴动隐藏在每一州，隐藏在每一个城市，因为神的主权在这个国家已经被践踏、被亵渎，所以神的平安也荡然无存。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求神赐平安，但是我自己或者是我们的教会却不承认神的政权，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讲，这是行不通的。不管我们祷告破了嘴巴，这是行不通的。他的政权与平安是成等比例增加的，在你的家也是，你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可是你的婆婆还是那样让你受不了，你的丈夫还是那样。换一个方法，神，我是不是跟我婆婆相处的时候，我没有让你的政权在我的里面加增？我跟我的配偶相处的时候，是不是我没有让你的政权在里面加增？换一个方法，尊荣他的主权，尊荣他话语的权柄，也许整个事情都不一样。彼得说，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神的真理如果在我跟你的生命里面稳稳的在那里，我们信靠，我们尊荣他，最后我们不至于羞愧。就是在这个教会这15年来，有多少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说离婚了算了，跟这个人在一起没有前途，但是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尊荣神的权柄，神说离婚没有这回事啊，神所配合的已经成为二人成为一体，你怎么把牛奶跟咖啡分开来呢？你没有办法分开来，他们已经成为一体了，这也再也不是叫做牛奶咖啡， 是叫做牛奶咖啡，这是一件东西。婚姻也是这样，你硬要把它扯开，那不会有平安的，往左走也不会有平安，往右走也不会有平安，对不对？牛奶跟咖啡你要怎么把它分开？你只有把它喝下去。所以那些信靠他的，那些尊荣他的真理的人，必不致羞愧。你们大家都知道有多少人劝学娟离婚，那个时候我告诉他不要，我们走神的路，多难啊，多少眼泪啊，我都看了他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但是今天他不至于羞愧，他走到哪里都不至于羞愧，他在神的宝座前面祷告不至于羞愧，他站在讲台上分享不至于羞愧，他在电话里面帮助人被圣灵充满不至于羞愧。可是呢，当然在信的人是宝贵的，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这个建筑师在那边搞的这块石头真的很绊脚，很不方便，很容易让人跌倒。彼得说为什么跌倒？是因为他们不顺从，明明真理坐落在那里，你就是硬要去闯，硬要去拆毁它，硬要去践踏他，那半跌的是谁？就是我，是不是？在这么混乱的时代，人都已经习惯了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但是真理就是真理，它屹立不摇，只有人顺从真理，没有真理来降服于时代，真理来降服于人，这种事情对于那些与真理反对的基督徒，真理就像绊脚石一样，会把他们绊跌。而使人绊跌的并不是真理的问题，是人不顺从真理的缘故。人不顺从真理一定会有的结果。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住真理。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真理太不坚强了，摇摇晃晃，哎呀，需要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来扶正他，扶住他，不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只能够维护真理。今天不管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看真理，怎么嘲笑真理，怎么亵渎真理，怎么践踏真理，我们不可以随波逐流，我们不能够去抵挡真理，我们只能够维护真理。我们要永远选择跟真理站在一起，因为总有一天真理会得胜，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至于羞愧。弟兄姐妹，一个人的心太重要了，我们到底是不是在心里面尊重神？我们是不是在心里面认定神？我们如果可以和玛利亚说一样的话，我心尊主为大，只要我的心能够说这样的话，我的行为就不至于偏离。希伯来的收生婆，埃及王说你们去接生，看到生下来这是男孩就把他弄死。圣经告诉我们，收生婆因为敬畏神，他就不做埃及王叫他们做的事情。敬畏神，因为里面有敬畏，外面的行为就会正确。里面失去，永远是里面失去了敬畏，外面的行为就会无法无天。我觉得很有意思哦，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当他看到摩西，哎呀，整天忙成这个样子，他就跟摩西讲说，我来教你一个方法。他跟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去选一些领袖，那这些领袖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他第一个就讲到， 敬畏神。因为敬畏神，他们会诚实无妄，不会乱说谎话，而且他们会恨不义之财。所以连外邦人都知道，如果一个人里面他的心对了，他里面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他外面的行为不会偏离的太大。约伯记让我看到神定义做什么，当神已经定义的时候，人是无力抵挡的。甚至于我们的敬虔，我们的顺服，都不能够改变神定义要做的事。也许你会说，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还有什么指望呢？我们的指望，第一是神知道我们的本体，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所以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让我们经历像约伯那样的经历，他不会把难担的担子担在我们身上，他不会把我们压垮，这是我们的指望。第二，我们的指望是在于神对我们充满了慈爱。所以约伯受这个大苦，他的苦让千千万万的人看了都觉得好可怕，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到，约伯整个经历造就了约伯最大的好处，是不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否认，你读约伯记，这么苦的经验，但是成就了约伯生命里面最大的好处。他从前风闻有神，经过这整件苦难之后，他亲眼见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大的爱。我们有没有可能就单单思想神在他的主权，他在运行，他的运作，他的主权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就是单单从圣经里面这些人的故事，我们来思想，可不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就产生对这位神的敬畏呢？求神怜悯你，不需要经过约伯的痛苦，就能够有敬畏神的心。其实在约伯经历那些之前，他早就敬畏神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能够因为他的敬虔而改变神的心意吗？Even 这么敬畏神的人，这么敬虔的人，神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很多年以前，主日学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教会刚刚开始，有一次主日学校长跟我讲，他是当笑话讲，他说我在 教小孩的时候，我就问大家，教会里谁最大？大家知不知道标准答案？当然是耶稣嘛，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所有的小孩都说师母。结果从此以后，小老师就跟小孩讲，不乖啊，那就送到师母的办公室哈。可是15年来只有一个小孩被送到我的办公室，那大概是在十几年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被送到我的办公室。这个小孩很小就被送回中国，在爷爷奶奶的面前长大，4-5岁的时候回到美国要来上学了。哎呀，无法无天，天不怕地不怕，老师实在是没有办法，在 教室里面就是捣蛋。后来他们想，好，就给你送到师母的办公室。去到我的办公室，你知道吗？这个只是吓吓小孩而已，对不对？这个我要怎么样让他知道我是威严可畏的呢？4-5岁的小孩，我跟他讲，你知道吗？老师很爱你，他教的东西很重要，你要好好听。不要，这个小孩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就不管我，在那个我的办公室这样走来走去，碰来，然后那个巨破坏力推这个推那个。后来我想，主啊，给我智慧。我总不能败在这4-5岁小孩，我就把他抱起来，我抱在我的身上，我跟他讲，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拳打脚踢。后来我想，好，我就把他的脚也夹在我的大腿里面。我本来是抱他坐在我的身上，他就踢呀踢呀，我就把他的脚放下去，然后我就把我整个身体这样子夹住他，抱住他。他越踢越踢，我就抱得越紧。然后我一边跟他讲：“哦，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想他活死了。我讲的有没有错？没有错，我真的爱他，不然我随便你吗？叫你明天不要来，不要来教会，你不能妨碍别人就好了。没有，我们是真的爱他，我们想要改变他，所以我就把他抱得紧紧紧紧。你知道这个小孩四五岁哦，哇，他也是够厉害，在我的身上扭啊扭啊扭啊扭啊，十几分钟，我觉得简直好像是一个小时那么长，我全身大汗。后来他就安静下来，我就跟他讲，我们真的爱你，老师也爱你，小朋友也爱你，小朋友希望你跟他们好好的玩，不要去打人，不要推人，好，要上课的时候要安静，要听老师讲话，这样别的小孩也可以听到老师讲话。讲完了以后，至少我们两个都是很 happy 的，他就出去了。我还跟他讲，你知道吗，我这么爱你，你应该跟我说谢谢啊。他也就谢谢，谢谢师母，就离开我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目的其实很简单，我就要告诉这个，我想要传达一个信息给这个孩子，我比你强，我比你有力气，你听我的。你有没有发现，上帝其实很想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神比我强，神比我壮，神的智慧比我丰富，神的权柄统管万有，我要听他的，我要听他的，你也要听他的，听他的，我们就能够有平安。今天的教会失去了对神权柄的敬畏，以至于神的话常常在我们就像耳边风，我们大大的颠倒了我跟神的关系，更多的时候他比较像我们的仆人，他不像我们的主。罗马书第二章五到六节，保罗在这里讲了非常严厉的话，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弟兄姐妹，趁着还有今天，趁着还有今天，快快把这种颠倒的情况扭转过来，否则总有一天，最后终有一天，我们会在很大的惊讶当中从这种族谱颠倒的情况苏醒，但是到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基督是主，神的威严可畏，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要真正的学习让基督做我的主，把神的话当成圣旨来遵行。做不到的地方，我是要呼求他的帮助，呼求他的怜悯，改变我自己去遵行，而不是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就不管他。这个不是敬畏的心。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这一群人，不管世界怎么样，不管其他的教会怎么样，求神帮助我跟你，让我们可以跟玛利亚说一样的话，我心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好，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希望这首诗歌我们不只是唱一唱，我们能够求圣灵就在我们回应的时候来提醒我们有什么事情，就好像那一天的先知对以色列百姓说，你要回转吗？你要转向神吗？ 就从这件事情来转向吧。不管今天圣灵向你的心指向的是哪一件事情，你求圣灵帮助你纠正那一件事情，从那个地方开始转向神。我们的神不是一下子把大的压力，你担不起的压力压在你身上，不会。圣灵非常 gentle， 但是他确实是会指出一些我们需要转向他，来证明他是我的主。信心，因为你以万王之王的姿态再一次来到这里。但是我不需要等到那一天，我现在已经知道你是我的主了。主啊，我求你在我们的中间深深的来做工，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转向你，尊你为我们的主，让基督你真实的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的思想里面，在我的心里面做主。主啊，这个世界太混乱了，但是那些爱你的人，那些认识你的人，像摩西，他曾经说过，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主啊，帮助你的儿女，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大家苏醒的那一天之前，我们就从心里面认识你是威严可畏，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的主权是不能够 被质疑的，你的主权是不能够改变的。主啊，让我认识你比我强，你比我壮，你比我有智慧，你比我有能力，我应该听你的。主啊，我求你在这个时刻，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因为非常的不满意你过去的运行你主权的方式，以至于心远离你，以至于里面对你充满了想法的，亲爱的圣灵，我求你怜悯这样的人，对他的心说话，让我们从心里知道，我本来就是你所造的。窑匠难道不能随自己的意识来使用这一块泥土吗？主啊，帮助我们在很失望的里面仍然尊你为我的主。当我们尊荣你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医治我们，让我们开始对你有一个敬畏的认识。主，我们中间我真巴不得，如果已经偏离你的人，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过生活的基督徒，求你的圣灵深深地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暗明是活的，其实也是活的基督徒。我的里外都是活着的。主啊，当你把这篇信息放在我心里面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对教会的负担，我求你做我做不了的，我求你在家家户户里面把你所爱的人呼召出来，让我们欢喜快乐地来跟随你，让我们心里尊主为大，然后我们的灵也可以以你欢乐。其实主，你知道我们没有其他的路，帮助我们甘愿开心地跟随你，甘愿尊你为大，甘愿降服在真理里面。谢谢主，我要感谢你，因为在万民苏醒明白之前，你已经拣选，已经恩待了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主啊，我感谢你，让这样的感恩一生一世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地向你涌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还想要再唱两次这个歌，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把你的主权真实地交还给神，他本来就是我们的主。
在那一天，万民都要跪拜，每一个人承认你是主宰，我的心灵要永远赞美耶稣。
到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如果你要离开的话，请你静静的离开，让圣灵可以继续在一些宝贵的弟兄姐妹心里做工。我奉神的名祝福大家，尊主为大，过一个平安的生活。